这离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3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1日，宣告说：“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：“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，牲畜、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卷意后悔，不发令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”于是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感谢神。
约拿书是圣经中比较难让信徒认同的一卷书。书上记载的好像啊，远古的传说、怪异、离奇，和中国的聊斋呀、西方的天方夜谭好像一样。第一、第二章开局已经非常的戏剧性，约拿逃往他市，耶和华令狂风大作，随手将约拿抛在海中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3日3夜。约拿祷告神了，耶和华就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海地上。那今天所读的经文承接上二章的节奏，化解了推想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峰。隔了一段时间，耶和华第二次吩咐约拿：“你去尼尼微城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3日的路程。约拿要带神宣告，再过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”那第一句预言呢，原文只有5个字，而且只有5个字的讲章，却令整个城市60多万人呢悔改，是非常震撼性的奇迹。但叫基督徒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神为什么要使用约拿这个人呢？灵情上乐的幅度大得惊人。第二章约拿的祷告啊，句句都是引用圣经的话语，非常的熟灵啊。曾几何时，从第三章开始，我们看到另一个的约拿，无心传道，口是心非。所以，当尼尼微城悔改的事啊发生了，他就什么？他就大大的不悦，且甚发怒。我们如何把这本古旧的小先知书应用在24节？基督徒信仰的场景中呢？1845年，一位英国的考古学家莱亚德用了6年的时间，把尼尼微城发掘出来，在王室的图书馆呢，出土10万多的泥板，记载亚述的历史和社会的状况。城市建地7.5平方公里，机行横行都行不到半天，何来3天的路程？泥板上啊，10万多的泥板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尼尼微王这个名称。这个人物啊，是不是作者的杜撰和传承悔改大鱼吞了约拿一样， 是一种比喻式的写作方法。难怪不信的人呢，常常拿约拿给大鱼吞了和摩西过红海两个神迹讥笑基督徒。请留意，约拿书的作者一开始就说：“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吩咐他去尼尼微城。”那这种的安排明显表明啊，整个人理智不能接受的事件是耶和华一手所主导的。一直以来，约拿书困扰不少的信徒有两方面：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尼人要求智慧，二十世纪的基督徒两者都想要。约拿书摆在我们面前，是否就是挑战我们理智的书？书中所记载的神迹匪夷所思，与 common sense 与考古学与 Google 搜索出来的资料又不符合。我们怎样看待这卷书？或者更深的问下去，信圣经是否迷信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什么是神的公义？当上帝的公义和你我所要求的公义不相同的时候啊，难处不再是戒学的问题，而是个人信仰生活上面的挑战啊。我看过一个女病人，20多岁，患有长期性的病，不能够动手术啊，改进不能够用药物根治的哪一种。他父母带他遍访名医，花了钱还花了不小的心血。我对爸爸说，专家们已经手了，那我亦无能为力。我说，长期患病的病人呢，除了医务更需要心灵的支持。我问他们有没有信仰，爸爸摇头。我说，我请你们去教会啊，你的女儿可以啊，认识团契的朋友啊。他的爸爸轻蔑的通过讲，如果上帝有眼呢，他看得到自己多么的不公义吗？弟兄们啊，我们私下有没有有过这样的问题？约拿书在某方面像旧约的智慧文学，挑战我们对信仰做反省。面对没有 stereotype 已定型的想法，过去几个月我走过约拿的注印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带给我的感受。第三章，上帝第二次吩咐约拿，你去尼尼微城去，亚述国的首都，传悔改的福音。有过在大鱼腹中的经验呢，约拿不敢不去，但是不甘心的去。亚述人残暴，喜欢将战败的敌人挖眼杀头是有历史的根据。他们是以色列的世仇嘛。当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，亚述国因为一连串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过气衰落。约拿在哪个时候就做过预言？逆王记下14章，别国为收复边界的失地，这个正是打落水狗的最佳时刻嘛，趁你病挪你命啊。我跟人说，如果尼尼微城亚述的首都被侵覆，以色列人就睁开亚述的辖制，以后的日子很好过吗？这个情意节大家都容易明白了。我们当中年轻的一辈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卢沟桥的事变，感受不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了。 不明白呀、啊，大学生、中学的女同学被逼做慰安妇的羞辱。那读历史、啊、跟亲身经历过八年苦难的中国人呢、啊，感受不同的。我的大哥是在战争中饿死的，爸爸妈妈讲起他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叹啊，他很聪明啊，可惜什么生不逢时。我读小学的时候啊，有一次上课啊，同学不守规矩，不交功课，老师是经过这个辩论的洗礼啊，他就光火了，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：吾亡国耻。你们不读书啊，将来只是亡国奴。那我一直没有忘记，往事并不如愿嘛。长大了，我心中仍然有这个心结。我从来不买日本的车，每次在电视看到中国的乒乓球把日本的选手杀个片甲不留，我就非常的开心了。第三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，你往尼尼微大城去。我明白约拿不愿意去尼尼微的心情，但我不明白为何上帝要派他去，难道没有其他可以胜任的先知吗？那个时候不是有亚摩斯，有何西亚吗？圣经从来不美化基督徒的为人，甚至领袖。约拿书的作者啊，写作的技巧非常特别了。他描述事情的背后，往往无情的将人的心魔揭露出来。叫读者不能够不自我反省。几个星期前，应该没有生病。没病。我上回我带这样。Photo. Next one. 对了，这个，我讲这个就可以了。OK. 几个月前我去日本开会啊，匆匆经过大城市的时候啊，人潮擦身而过，很难感觉到迎面而来的是人，只是阻挡前进的障碍物。但是在这个街头巷尾啊，走几天的路程，你有路程就有不同的感觉了。只要是人，基本上原来都是一样的。哪个少男不多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。对爱情虽然充满憧憬啊，但能否白头偕老，不无一句啊？你怎么知道身边的男人将来是否好男人？每一对呀、啊、失败的婚姻，都曾经胜在过朋友们的亲朋友的祝福和期望。友情、爱情、亲情难能可贵，无分中外，因为这些都是人情、人之情。当人有心事的时候啊，就找朋友商量。但是当人有心事的时候，人有恐惧的时候啊，就求告上天。人永远有前逃未及的忧虑，但从不放弃改变 命运的方法。临机爆发决不但是中国 高小学生的焦虑，生病医不好啊，只有寄望向天的怜悯，我用我佛像期望得到医治的病人呢，让我想起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，要么耶稣的医想。人的心可以很刚硬很自信，但呢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人的心又可以脆弱。上帝将永恒的悬念放在人的心里，不论你是好人是恶人是坏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。第四节，约拿进城久留一日，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五个字的话说明了上帝的审判。倾覆是什么意思呢？倾覆原文 happen 这个字原先用在索多玛俄摩拉被审判的事情上，创世纪19章24到25节，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船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毁灭就是 happen， 就是倾覆。这是否代表神要用同一个的方法倾覆尼尼微城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后果我们可以想象。这个就是上帝吩咐约拿传递的信息。约拿无心也不甘心传递这个信息，为什么？神的公义和他个人公义的要求有所冲突。他要求的公义是审判，是毁灭，他不能够接受残杀上帝选民的敌人有悔改的机会。他不甘心放弃可以改变以色列人命运的良机。摊开来说，这份爱国为自己鼓舞大发热心的先知是否属灵呢？是否理智气壮无可厚非？这位文学就是要你我思想这种问题。73年前8月6月，美国将小男孩 The Little Boy 第一枚的原子弹投落在广岛这个城市下面。广岛历史被 happen 一瞬间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，14万多的人口化作灰烟。生完的人绝不好过啊，余剩的一生要忍受辐射性带来的疾病。我站在治疗受伤病人的医院面前，我参观原子弹毁灭留下来的痕迹，抚今追昔，心灵激动啊。一个留下来歪曲了的水平，一束的鲜花，一个纪念碑，小学生祈求和平的心愿。我感觉到啊，日本其实全世界到今天仍然没有从这个噩梦中醒过来。 四十天尼尼微被倾覆，死伤的人数会是广岛的五六倍。作为基督的门徒啊，我们要时刻的反省，是否将地上面的政权、界外上的制度和架构看得非常的重要，忘记了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。在上帝的眼光中啊，不是地，不是政权，是人。只有人才是唯一值得他倒空自己来到世上舍身救赎的品种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又指着哪一个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只有人类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呢将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作为在神家侍奉理直气壮的原则，这个是圣经的真理吗？是人还是事，是上帝最关心的，值得我们思考啊。审判从来是神最后最不得已的作为。所多玛、俄摩拉，如果有十个义人，耶和华就不会毁灭这个城市。神的审判是严厉的，是非常可怕的，因为世界上面没有一种事物比罪恶更可怕、更诡诈，所以神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公义。但请你不要忘记啊，神终极的审判是在十字架上。就是当神审判自己啊，三位一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审判，他要承担罪恶的刑罚，是为了你跟我的残暴和不公义。所以上帝在十字架将想的不单只是他的公义，他同时将显的是神的怜悯和恩典，这个才是神终极的心愿啊。很少的信徒有过约拿这种的经历，渔夫中的神迹是他恩典的故事，属灵的高峰。但是这个亲身尝过神极丰富恩典的先知，为什么从他是来到尼尼微，一瞬间就变成为第二个人？由第二章感谢神的成就，到第四章就冷气求死的先知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，比活着还好。为什么？其实很简单。约拿将神的恩典私有化 privatize， 请留意私有化 privatize 和个人化 personalize 的信仰是两件不同的事。简元涵的是在台上鼓励信徒要亲身的经历神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od，不再是风闻有神，要亲眼的见到神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什么是将神的恩典私有化或者私人化呢？简单来讲啊，将神所赐我们本来不配有的恩典变成个人拥有的好处啊。当我们反客为主的时候， 吸引我们的是恩典，不再是神。我们忘记了恩典背后的神，所以就忽略了神赐恩典的目的。在渔夫中的约拿引用的经文，救恩祝福耶和华，出自诗篇第三章第八节，可以说是约拿祷告中最大的讽刺。诗篇第三篇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和他的同党追捕时候所做的事。你有信心可以翻开诗篇第三篇第七节，大卫呼求神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。神请救了大卫，所以大卫发出赞美，救恩赎福耶和华。约拿在渔夫中为难的时候向神呼求，他同样经历被上帝拯救的恩典。不过他讲这一句救恩赎福耶和华的内涵呢，和大卫就有很大的分别。两者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？恩典个人化和稀有化的分别。约拿只看见恩典对他个人的好处，他的反应停止在第八节的上半节，下半节大卫的祷告才是精华。你留意大卫祷告的内容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你的百姓是什么人呢？原来是大卫的敌人啊，是追捕他的叛徒啊，就是他在第六节所说，成万的百姓来作为攻击我的仇敌啊。他就是说这些百姓。不过当大卫经历被拯救的恩典啊，他眼中看到的不再是个人的敌人，他只看到人，看到耶和华的百姓，所以他祷告说，愿你的赐福给你的百姓，愿你让他们同样经历你的救恩。在这里大卫是为万人祷告啊。摩底改对非常自投做凤凰的王后以西帖的说话，将神恩典稀有化的问题化龙点睛。第四章十三节，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得免这祸。意思是不要以为神给你的恩典啊，让你强过别人，你就可以独享其成。第十四节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么？留意，莫迪改将神的恩典跟神的机会连接在一起啊。他说，不要将神的恩典利己化，他说不要将神的恩典封尘埋在地里，也要查验上帝赐恩的原因和目的，抓住机会活出他赐给你的恩典。 From grace to being gracious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将神恩典稀有化的后遗症是什么？先知的眼光变得非常的狭隘， 他看不见福音的普世性。北国就是他侍奉的山头，以色列人就是他效忠唯一的对象。他将民族的意识、个人宗教和政治的取向凌驾入天国子民的身份和文化，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公义是对的，神的公义是不合理的，他发脾气是应该的。两星期前呢，林弟兄讲到的时候引用诗篇四十六篇作为亚摩西书的注脚，以色列和犹太人虽然被惩罚，但神不会放弃余剩的子民，他说这是恩典，唯独的恩典。但是诗篇四十六篇可以说是约拿书的引言 introduction。 上帝在同一章第十节早早就宣布他对全人类的恩典，更大的恩典。他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尼尼微是第一个外邦听到悔改的诚意，是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接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 一体与神和好的预言。什么是两下？就是外邦人，就是你和我和犹太人都要与神和好。可是作为神的先知，约拿在这件突破性的神迹上面不但无份了，而且成为负面的教材。约拿的 root problem， 他根本的问题啊，他归根到底的问题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信的问题。当我们怀疑或不接受神公义和信的难处，也是信的问题。如果你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的美 attribute， 他的美德是绝对的圣洁、公义和慈爱，还有什么的难处？亚述尼尼微的下场，你看拿红书的预言，你看逆袭中这些预言的成就，你就知道神永远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他的公义必定会彰显，按他的时候，按他的心意。在这里我想转为约拿书引起的难处，当神迹和理性是否不调谐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面对这本小先知书？首先我们要明白，这本书主旨不是讲先知约拿的故事，约拿的下场这本书没有交代，这本书是讲上帝救赎的故事，其实就是信心的故事。从耶稣道成肉身到今日，正以不断的就是约拿的神迹。在耶稣的时代啊，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多次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耶稣就责备他们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马太福音，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 杜腹中人脊也要这样，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约拿被大鱼所吞是个小神迹，但他死在十字架三天复活是一个最伟大的神迹。分水线就在这里，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尼人要求智慧。接着经文的背景啊是什么？说的就是约拿的神迹，十字架的道理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在那灭亡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为愚拙的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二十一节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成就那些信的人啊。实际这是神的智慧或是人的愚拙呢？两者之间的分别是一个信字。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，耶稣在马太十二章三十九节、十六章第四节、六章十一章二十九节特别指出一个现象。什么现象啊？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什么是邪恶的时代？就是看见神迹人言取决相信的时代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活在邪恶的时代中，不信的人呢，积极的要证明这个宇宙是无神的，我们是从猴子变化出来的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人类历史最大的谎言。信耶稣的人是愚拙的，是迷信的。有一次我去旅行啊，一个美国人主动的跟我谈话，他看到我吃饭，他说你是哪个行业的？我说是医生。他就挑衅的问我，你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吗？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我吓了一跳。他对进化论啊、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原来他是新派教会的牧师，退休后啊，跟一般志同道合的无神论的神学人员组织一个团契，定期开会钻研怎样传无神论的基督教。他在旅途中正在预备一张讲稿看到我就想在我心上预先的练习。我没有兴趣跟他辩论，我有一招连消带打，非常管用的是事实不是理论的答案。叫喜欢思想的人随便叫找的。我说有一天呢，你我都有机会见证自己信仰的真伪，对吗？如果这个宇宙没有神， I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我没有任何的损失。在世上跟随圣经的原则做人有什么不好啊？给我今生有指引，来生有盼望。但是如果有神呢？ What if the Bible is true？ 你就大祸了。但是我没有讲出来，不懂得翻译。谈话结束，两天后我们参观一个大瀑布 waterfall， 我上去、下来的时候他还在半路、年纪大爬这个、斜坡他有点辛苦，我就很随便的、说一句 We're all getting old, aren't we? 年纪都大了嘛，他对我苦笑，我就说 Hurry up, you are close to the end, 我就说快点上去。他很不高兴啊，他以为我提醒他脖头根啊哪一边很近啊。不用多久啊，真位就要借中其中，愚拙的十字架永远啊逼使我们问你怎样对待耶稣。还有啊，终归 at the end你一定要面对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攻击我们信仰立场啊，什么专家的理论啊，无欲无知基督无欲无知基督徒啊，要自保一定要懂得读圣经。我尝试解答一些学姐对约拿书不可信的理据。考古学明明发现尼尼微的圆周不过七八里，何来有三天的路程？圣经说，但是左右手部分的小童就有12万人，这个小的城市怎能住了60-70万的人口？约拿书1章2节、3章2节、4章11节都用了一个名词尼尼微大城来形容尼尼微。那这个名词首先在创世纪10章11节出现的，他领路从哪地出来往亚述去，建造尼尼微、利和波、加拉和尼尼微、加拉中间的利贤，这就是哪大城。哪大城这个名词同约拿书所用尼尼微大城是同一个字眼，明显表现了尼尼微大城、是几数亚述三个州的一大利和巴加拉尼尼微，是一个城市贺主的地区，就好像我们说 Greater Vancouver 一样。其实英国的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一段的经文找到尼尼微城。如果照圣经的记法，约拿书的记载非常合理，甚至可以说约拿书不像考古学缺少的资料。那亚述王从来没有自称为尼尼微王吗？10万多的尼版没有这个名称，尼尼微王这个用法没有亚述历史的支持。要明白，约拿书的作者他不是写亚述的历史，他是写圣经，他用的是圣经写作的手法。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，用首都来代表一个国家是圣经惯常用的方法。列王记上21章1节，撒玛利亚王阿哈的宫，撒玛利亚王不就是以色列王阿哈？尼代记下24章23节提到大马色王 Damascus 的王，那不就是叙利亚王吗？明显表明圣经多次用一国的首都代表了该国，不熟悉圣经的人才有问题吗？尼尼微城传承在国王带领下悔改，有没有这么的夸张啊？如果你熟悉亚述的历史和文化， 你就不会觉得惊奇。我开席的时候讲过了吗？亚述国系在越南的哪一个朝代逐渐的衰落，历史记载两个原因，第一是中央的权力被凡俗所削弱，不停有作乱的事情，第二是国中有大饥荒，主前765年开始，可能断断续续的维持了七年，以及民不聊生。那最令全国向下震惊的是国中发生全瑞喜，瑞喜亚斯英文叫什么？瑞喜哈，那瑞喜对不对哈？瑞喜，现在科学昌明啊，精确的记取全瑞喜在主前763年6月5日发生，是大饥荒后两年。在当时东方的文化，瑞喜代表上天的震怒，饥荒的余威还在，人心惶惶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原来在这段时间出现传尼尼微倾覆的信息，时间吻合圣经的记载，亚述王聚集全民接受约拿的警告啊，完全不出奇。你有没有留意许多的学者不为全面看各方面的可能性，极选攻击圣经真实性的 data 来打造文章？因为这个是邪恶的时代嘛，不少所谓学术派啊、神学家是戴上有色的眼睛看圣经，特别是同十字架有关的资料。路加22章24节记载耶稣想十字架的事情，经文说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的时候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一直以来，这节圣经被不信的学者专家抓得紧紧的一张王牌。你们看啊，连身为医生的路加都言过其实，描写一些完全跟医学不相符合的生理现象。普通人都知道了嘛，出汗同出血是完全不同的渠道嘛。这个现象英文叫做 hematohidrosis HH， 2010年出版经典的皮肤教科书 Textbook of Dermatology， 在大学教的书，作者 Dr. Bonogli 和其他很著名的皮肤专家就做出结论。Hematohidrosis as a disorder of sweat glands has not been found or confirmed scientifically. 那就是说这个现象根本没有科学的证明，你信啊，你就是迷信。我在医学院的时候啊，从来没有听过汗流雨血这个病症，现在的也没有。是否真的没有科学的根据呢？1996年 Dr. Holubek 夫妇从其实细致到1980年的医学文献中搜查了76个 HH 汗流雨血的个案，详细的记载证明这个现象确实的存在，不小个案的起因就是情绪压力所影响。结果是什么呢？ 学学医学界的 academic 拒绝接受他俩的证据，虽然这篇文章发表在医学杂志上，2010年出版皮肤教科书的这一群专家就是典型的代表。拒绝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不合科学化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发现 Dr. Halubert 夫妇是天主教徒。天主教徒啊，基督徒所讲的不可能是真理，不可能是真的，不可以信，信的迷信。几个月前，加拿大医学杂志刊登一篇汗流如血的文章 CMAJ 这一期图文并茂，加上皮肤的组织作者感叹，我想大家看作者的感叹，怎么感叹呢？他说 Ironically, for an increasingly secular world, the long-standing of association of hematohidrosis with religious mystery may make its existence harder to accept. 只因这个现象和宗教有关，世俗化的时代，邪恶的时代就否认它的存在。戴着有色的眼睛，不是我们不科学，是他们不科学。我们当中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加倍的小心啊，你一定要明白你信的是什么，不要怕人说你迷信啊，或者时下的贬值你是极右派，是思想狭隘。保罗早就说了嘛，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是愚拙，在信的人是神的大能。有一个事实不可以忘记，不信的人啊，一生不会经历神迹，一生也看不出神迹，多可怜啊！你不会，你会看到神迹，因为你信神。希伯来书说，人非有信不能到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父亲，很多时候我们信甚不足，求你补足我们的不信，奉主的名求。